实在是感谢主，每次来到这边的时候就特别开心，尤其是我们刚刚过这个退休会啊，我发觉我到退休会的时候，其实我听到山谷名字我就很开心，因为有几个原因，因为看到山谷的时候我知道我有很多认识的朋友，可是我发觉一件事情啊，我看到现在山谷的时候我只认识一半的人呢、一半是以前我认识的，我发觉另外一半是我以前都没看过的，我会非常非常开心，我看到神在我们当中的恩典带领很多很多的新人，我相信神是非常祝福的。我记得我当时离开的时候大概这个大堂只坐一半，现在好像全部坐满了啊！再感谢上帝。另外一个刚才谢谢这个成员帮我介绍，我大部分都对，只有一点稍微更正一下，我现在没有牧会，我现在也不是传道，我现在只是跟大家一样都是一个弟兄啊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有点绝对没错的，我非常的有热情，我也很喜欢传福音，因为这个福音就像刚才巴黎先知，这个福音为我们打开永生之门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开始，我想今天我就开始谈一下我今天要谈的主题。今天我们在程序单里面呢，我们看如果打开程序单呢，我们看到这个就想两条道路，对不对？那很多时候我们讲说这条道路，那你们说啊680或者说 Santa Rita whatever， 当我们讲到道路的时候，你的感受是什么？可能是一个方向，可能是你要走的路，或者说你是一个人生的道路。很多时候我们谈到道的时候跟这路好像连在一起，所以这是跟一个计划，好像是你要走的一个方向，所以这是我们常讲的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平常生活的时候呢，不管是跟太太啦或者跟我们同事会讲什么，我们要讲道理，是不是？这个时候讲道理什么，这好像说我们都有一个游戏的规则，我们一个共同我们彼此互相觉得是应该遵守的方法，或是行事为人的准则之类的，我们讲道理。可是呢，到了教会呢，我们发现今天礼拜天我们都怎么样，都有人在台上讲道，是吗？那我们感谢神，今天我有机会来这里讲道，是吗？那发觉这是我们发觉这教会里面应该都会有的，每个礼拜都有的事情。那我也知道在我们中间呢，最近有一个布道会非常非常的成功，有很多人都信主了，所以教会里面呢我们常常会有什么布道会，是吧？有布道会。那更有一件事情，你发觉呢，有很多什么传道人呢，他们为了什么？为了道，他们奉献走上这条路去传道，很可能是他们就觉得他们因为这个道太好了，值得他们一生去奉献。我记得就拿我们跟我们中国人最有关系的什么宋尚杰，是不是？当他拿到他的这个 PhD 的时候，化学 PhD 的时候，他什么？他说他要么为这个道，他宁可放下他学位，把他的那个毕业证书丢到海里去了。从此之后呢，他就踏上他传道人之路。还有一个呢，大家都可能听过，就是戴德森，是吗？戴德森为了什么？为了这个道，他说了一句话，为了将这个道传给中国人，他说如果我有9000万英镑，我不会留下一分不给什么中国人，如果我有9条性命，我不会留下一条不给什么中国人。所以你发觉道本身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方向，道带给人很大的能力，道给了很大的激情，愿意摆上他一生。今天我也盼望神能够使用这时间，让我能够把这个东西呢能够讲得清楚，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，好不好？一起我们来做个祷告。主耶稣，我再次感谢你，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来思想你的道， 愿意你自己向我们众人说话，愿意你自己让我们众人打开我们的心窍，让我们明白什么是道。愿这个道带给我们生命的力量，愿意这个道带给我们生命的方向，让你的生，让我们的生命借着你道能够更加的能够发光发热，能活得更有意义。这样的祈求不配，乃是奉耶稣基督圣名求的， Amen。 好，接下来我们谈，如果说我们讲道的话，圣经上呢，如果说讲道啊，最多的地方呢，很可能就是约翰福音，是吗？如果我讲的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的特色是什么？不晓得，是不是？最有名的什么？是七个我是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读读看，你还记得吗？第一个什么？哎呦，这个，哎呦，我不清楚嘛，看到。我是生命的粮，我读给各位听一听好了。第二个呢，我是什么？一起读，世界的光。我是羊的门，我是好牧人，我是复活和生命，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我是真葡萄树。啊，我在这边特别介绍一下，通常来讲起来的话，是不是圣经一开始不管你是读什么书，你就发觉一开始当然是介绍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如果发觉福音书的前面三卷书呢，通常都是用人的角度来看上帝啊，用人的角度来看耶稣。比如说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，他讲说天国是谁谁谁的，所以他就用一个天国角度来看耶稣。然后在马可福音，你看到耶稣基督非常谦卑来服侍人。但路加福音中发觉，路加是用各种不同角度让人看到主耶稣的上帝不但是男人上帝，是女人上帝，不但是穷人上帝，也是富人上帝，所以他是全人类的上帝，那是都是用人的眼光来看。但是你到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你发觉一个特色，什么？约翰福音他介绍的是我是，什么意思叫我是？如果今天我跟开神讲话，你就说我是什么，我是什么，换句话说，你说别人可以用不同角度来看何福林。如果何福林今天讲我是什么，好，我是秃头，我是个 engineer， 我是怎么样，我是用我第一人称来介绍自己。所以换句话说，这个角度讲说我是用第一人称，我是用第一人称来介绍自己。所以当人家讲约翰福音的时候，约翰福音就叫做神观福音。哦，这个可能太学术性了。那我如果说用一个更简单的意思说，如果说前面三卷福音是用人的角度不同角度来看上帝的话，第四卷约翰福音呢是用天上的角度来介绍上帝他自己，所以叫神观福音。那如果讲天，如果说天上角度来看，就是好比是说，我不晓得当时在这个，刚刚就好像陈言介绍，我在Tribal 有很多很好的回忆，不管是一起吃我们聚会玩去吃麦当劳，还是我们吃完麦当劳一起去爬山，哎呀，我觉得那段时间实在是很好啊，不管是跟这个广利啊 Peter， 哎，我们很好时间。我在爬山过程当中的时候呢，我觉得我最享受那一刻，就是当我汗流浃背能爬到山顶的时候，当我在山顶上来看下面的时候呢，我都感觉上好像房子是变小了。但在房子变小当中的时候，我也看到这个路是怎么样的，我看到房子是怎么排列的，我可以看得更远更高，我看得更广。那从天上角度来讲，如果说从你如果不爬山的话，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坐过飞机，当你能坐到飞机，往从飞机从窗口往外看的时候，你就发觉那个天上往下看的角度完全完全是不一样的，是吗？所以如果今天准备好的话，我想请你系好你安全带，我们要准备起飞了。我想今天就用这段时间来帮助大家用从天上的角度来看这福音，好吧？我们刚才主席已经带过我们看了这段这个经文了，好吧？我们再看一次哈。这一次呢，我们首先要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我今天讲是讲道，那到底道是什么？我现在我不让你重复，我只邀请你们跟着我一起读红字的部分，好不好？就读红字部分，来。 啊，这道太初一生。好，好跑再读一次，来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。第三遍，我只邀请大家把第一节背下来。我今天想请大家背三节经文啊，我想大家可能都知道了，但是我希望大家帮助大家能够再记得，因为跟我等一下讲到很有关系，只背第一节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好，所以基本上讲了哈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是吗？好，看第二遍，我请大家读绿色就好。来，我们的肉身充分的人们，容忍。好，道是什么？啊？道成肉身是吧？好，第三次我读紫色最后一节，好，来。再读一次。所以这段经文是不是很清楚讲道是谁呀、啊？什么？耶稣。好，非常好哈。我今天如果说今天走完出来的时候，你觉得我讲的东西不清楚，没有关系，记得这个是重点，道就是什么？道就是耶稣哈。好，你就把这个东西能够记得以后，接下来我希望你能够很清楚明白那道的内涵是什么。好，如果说我们记得，在我接到下面一个地方，我只在我们复习一次那个第一个经文，来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好，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如果是一本书一打开看是介绍一本书的话，那圣经的第一书第一节经文是什么？起初什么？起初神创造天地哈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哈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好，这第二节我请大家背一下。好，来，起初。好，那刚才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什么？道，道就是神。然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，起初。好，非常好。好，我现在把这个道很快拉到圣经的起头，我们看到一个什么？原来道跟世界的创造、世界起源是有关的，所以道跟生命是有关系的，道就是世界一切的起头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信息。换句话说，道把整本圣经开始带出来，就是说我们的源头是从哪而来的。但是在道，所以到第一章一节开头的时候讲出来，然后第二节的时候他介绍了，当道还没出现，这世界什么情况？它是什么呀？地是空虚、混沌、渊面黑暗，神的灵在运行在水面。所以当时的说介绍出来情况是什么？整个世界是一切是黑暗的，是混沌的，是一个没有形态、没有形状，是非常非常没有秩序的。但是呢，第三节他讲，我们在读第三节，神说，来，神说什么？要有光就什么？要有光就有了光。好，我就几个重点，我想把这个很快的一个观念讲出来。如果我们是学理工的，或者是说我们今天你发觉一个位置能够成为有意义的话，必须要什么？要有个坐标，对不对？你要有个坐标以后，你才会有对你的位置才会有意义。如果讲简单一点的话，我们不要用学理方法，换句话说，你的坐标点是什么？是参考那个原点才会有意义，是不是？换句话说，一个生命本身是有一个绝对的参考点。当一个没有绝对参考点的话，你本身来讲的时候是没有意义的，都是别人相对的。比如说你想说啊，你啊，这个人很高。什么叫高？你是跟什么比？ 是高吗？是矮吗？啊，你这个人很胖，你这个人很瘦。当你没有参考点的时候，你只是一个非常非常主观的判断。你可能可以对你讲，可以对旁边人讲，但是呢，你对一个大部分人来讲话，你这个讲话是没有特别意义。但是当你把它对上一个绝对参考点的时候，你就有意义了。换句话说，当讲起初是什么？是一个时间点，讲起初就是那个时间点。当讲神创造天地的话，就是那空间的位置。就是说在世界没有开始前是一个没有秩序的，是没有意义的。当神进入，神一创造开始的时候呢，有了，让这世界开始有意义秩序，让这世界开始有意义了。所以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，因为光把黑暗驱散了。因为神的创造把这世界没有秩序的面变得有秩序，把这世界秩序变得有意义。我如果说今天这如果是叫圣经观点，让我用一个人的话来讲，你知不知道今天为什么我们有四季的分别？为什么有春夏秋冬？你知道吗？这很一个很奥妙的事情，因为这世界这个地球在转的时候，它有个 23.5 度的倾斜。如果没有这 23.5 度倾斜的话，这个世界不会有春夏秋冬，很奇妙吗？如果说今天如果从你四季的环境来看的话，我们好好看我们自己的生命。今天一个生命能够有意义，今天一个生命能够动作，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你自己身体里面的这个 DNA 呢，有一个有次序的排列。你想说 DNA 本身是一个期待生命信息的一个元素哈。换句话说，如果说你知道吗，这个生命创造奥秘是每一个 DNA 必须有30亿个有意义次序的排列，就是说每一个 DNA 必须要一个排列顺序呢，必须是有意义，你的身体才会有function。什么叫有次序排列哈？让我举个例子，好像说老外学中文是吗？最常学三个字什么？How are you？ 你好吗？是不是？那如果说这个次序变了什么？妈你好。然后你真是，甚至你可以讲说好你妈。你会发觉我这就是三个字，我用你三个字的次序排列，我都可以把这意思改那么改变这么多。但是一个 DNA 一个正常功能必须有30亿个有次序的排列。从这些很简单的观察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应该是有一个智慧的创造的手在后面，是吗？所以这就所谓我想从神的创造人的观察来看到。如果再这样的话，我们继续再看下面一个，神是怎么创造呢？啊，按错地方，对不起啊。好，好不好？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哈。我们来，我把这把几个经文列出来哈。来，神说什么？神说，神说，神说，神说。神说，神是用什么动作来创造这世界的？说。什么是道？我刚刚介绍道，道就是话语，道就是方向，道就是那规则。所谓希腊文的 logo 这个字本身就是一个话语，这个道本身就是一个生命所带来生命的意涵。如果你们觉得旧约还不够清楚啊，我请大家看一个新约。来，我们来读《哥林多后书》。哥林多后书说，我盼望在这个时候大家能很清楚看到，道就是那耶稣啊。我们来很快再复一下约翰福音1章1到3节和创世纪1章1节所讲的道呢，什么？太初有道，道与 道就是啊，从来没有看见神，只有怎么在父怀里的。OK， 万物是借他造的。起初神什么？起初神创造的。你现在看了，我盼望在这个时候大家就非常清楚看到了，这个道是什么？这个道就是整个神的本身，这个道就代表神对人的恩爱，道就代表神对人的一个计划。在这个时候我特别再介绍一下，如果你看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还有一个特色什么呢？约翰福音说写法呢，所谓这叫做螺旋式逻辑。什么叫螺旋式逻辑？就是说当他在谈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他可能用不同的角度来讲同一件事情。刚才我们看到耶稣用七个不同角度说我是我是什么我是我是什么。同样的，今天我们在看到经的时候，你发觉当我们在讲道是什么，道是神的话，道是神的话，道是指到谁呢？谁？耶稣。阿们，感谢主。我盼望从这个圣经一个非常非常一个 solid 的一个 base 面，让他很清楚知道看见道就是耶稣他自己。好，在接下来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什么道的内涵有什么东西呢？我们从前从时间的观点来看，所以我们刚刚讲说约翰福音是什么？太是第一个字什么？太初什么？有道是吧？那时间什么？太初。那在创世纪讲，那起初什么？神创造界。那个起初跟太初什么？一是非常非常一个时间点的开始，在这之前是没有时间观念的。因着神的跟那个特别的时间点，从那开始的时候，神给这世界赋予了时间的意义。所以我们讲道与时间。所以第一个时候我们刚才看到什么？我是这个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六节他说到说都成了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厄梅哥，我是始，我是终。所以在第一个时候我想刚才我们介绍的是上帝的一切的起头，接下来我看到什么？我是终。对一个无神论或进化论来讲，很多时候他们有一个观点，就是说啊、哦，世界吗？就是突然蹦出来的，一切就自然形成的。然后呢，形成之后呢，就永远永远就这样子永恒的就下去了，就是无始无终的下去了。但是我想告诉各位一件事情，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呢？我是始，我是初，就说圣世界有一个起头，神开始的起头，神也设定一个结束的时间，也有终了的时间。可能某些人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太抽象了，但是我想问大家一下，人类自有史以来什么时候到达十亿人口你们知道吗？1850年。什么时候到20亿人口呢？1930年。现在多少亿人口呢？现在几年？你看这时间多少。我想问大家一件事情，人口增加了，地球变大了吗？啊？人口增加，地球没有变大，那换句话是什么？我们还是分享同样的资源。那人口增多会怎么样？会有什么问题？首先面临是饥饿问题，还有资源的问题。为了资源，我们要抢资源，必须怎么样？我们必须就有战争。刚才哈神讲说战争是吧？还知不知道最近这个 President Elect Donald Trump 讲什么？他重新开始什么核武竞赛。我想告诉各位啊，美国的核子武器加上苏俄的核子武器，就算他们不要再增加了，已经足够毁灭地球10次。我这边还不谈伊朗， 还有北韩这些不受管制的国家，地球的终了虽然没发生，但是已经有很多征兆可以看见是有这可能性，是吗？你要问，我也要问，为什么还没有发生呢？因为上帝在彼得后书三章十节讲，我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，我不愿人沉沦，乃愿人人悔改。这个世界有终了的时间，为什么没有发生？因为这个爱我们的上帝在等待，在等待，哦，在等待，他愿意人人能够得救，他不愿意有人沉沦。当我们在问，是不是世界毁灭了就终了呢？不是。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，看一个人启示录二十章开始呢，有一个新天新地。新天新地的一开头讲说，不再有眼泪，不再有痛苦，不再有苦难，所有在生命树上册上有份的人都要进来这个新天新地，这个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。所有在生命册上有份的人，所有在生命树上在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都可以进到这个城里面来。有些人会很好奇说，世界的人都进到耶路撒冷不是挤爆了吗？我可以告诉你，根据圣经所讲的，这个新耶路撒冷呢，它是一个立体的方，它是一个立体的，长宽高都一样的。它光它底面积呢，就够今天美国的一半大。它的高度呢，是现在美国纽约摩天楼541层541公尺这个摩天楼的4066倍。有这么高，有这么大一个新耶路撒冷，为所有愿意进到他里面神国人预备的。这是圣经给爱他的人，给遵守他命令的人所预备的。所以我想告诉大家，的确很多时候我们讲说信耶稣有人信耶稣有永生，信耶稣不致灭亡，他所讲的就是这个图。这个世界有始有终，更重要的，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救恩。这从时间的角度来看这个道。接下来我们来看那个道的荣光是什么。我们看到神创造人，神赋予人什么神的形象，所以换句话说，人呢所以可以管理这世界，是因为人有神的形象，神有神人相似人的心思意念啊。然后呢，神呢在创造人的时候也给人吹了一口灵气啊，这个灵气非常非常奇妙，要知道是什么呢？因着这个灵气，我说你这个心灵呢，我们每一个人心灵是要跟神人相会的地方。我想请问一下，这位上帝无所不能，上帝都进到你心灵里面来的话，那这个你心灵空间会有多大？你有没有可能用任何一样东西来填满这个属神的空间？一个爱钱的人，一个想赚钱的人，你会发觉他永远少赚一块钱，他永远觉得他自己少赚一块钱。一个爱漂亮的女孩，她会永远觉得她打开她衣柜，永远觉得少一件衣服。一个觉得很想念书、很追求知识的，她总觉得她少读一本书。当人没有这个道，没有这个耶稣来充满这个神所设计空间的时候，人不可能得到满足的。接下来呢， 人呢也赐给人赐福了宇宙哈，赐福使命，其中有一个赐福使命很重要，是神要人怎么样管理这个宇宙，管理这个世界，所以神呢也给人呢各样的食物。所以你就发觉，当人进到这个道，当人进到耶稣里面，是一个丰丰满满、丰丰富富，不但在物质上面得到供应，更在心灵上面得满足，更在生命里面有盼望，这是道带给我们的荣光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一下，那道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我想用圣经四个例子来举一下哈。第一个，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五饼二鱼的故事，我想没有人会觉得陌生。你知道吗？当耶稣在那个提比利亚海讲道的时候，他讲的道的时候是这么的好，这么有力，所以跟的人成千好都大人，光大人就五千人了。所以从早讲到晚，从早讲到晚的时候，当耶稣讲完之后，跟他门徒讲说：“嗨，你们去拿吃的给他们，有吃的吗？有没有？啊？”门徒说：“没有啊，我把我口袋掏空也不够人吃啊。”可是这时候怎么样？有谁拿出来了？有一个小孩，有个小孩拿出了五饼二鱼。他把这五饼二鱼交给耶稣之后，耶稣对天祝福了，然后就传给众人。很奇妙的，五千个人得到喂饱，五千个大男人啊！真的是那个，如果把数目算下来，很可能有上万的人都喂饱了。差别在哪里？没错，我们可以有五饼二鱼揣在口袋里面，五饼二鱼可以留在你的口袋里面，你自己吃饱了，很可能留了一些碎渣，可能你自己吃饱了，鱼留在你口袋里面，放久了鱼会怎么样？变臭。但是如果你交在神手里的时候，神可以成为多人的祝福。差别在哪里？差别在神的手上还是你的手上？有时候我也在问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是不是对我们太远了？这只是圣经的故事吗？我也问上帝说，那我的五饼二鱼在哪里呢？上帝给我们东西很多，你仔细思想一下，最公平的是时间，是吗？在你的时间里面，有多少时候你可以拿来为你弟兄姐妹祷告？多少时候你可以用这时间来为教会祷告？你知道，当我们把这个东西带到祷告里面，就像五饼二鱼的，把我们有的东西带到神面前来了。所以我从财富角度来看，我想从权势角度来看，神可能给我们一些能力，神可能给我们一些一些地位，还有我们可以控制的一些东西在我们手上。我想举一个大卫和扫罗的故事。大卫年轻的时候，当时的国王是扫罗。扫罗在一次打仗的时候呢，被一个非利士人哥利亚羞辱，非常非常雄武，魁梧雄壮。他笑以色列人：“你们这些窝囊废，有种给我出来跟我打！”没有一个人出来，结果唯一出来就是这个大卫。这个大卫的年轻人，他就对着哥利亚说：“你靠着你的刀，你靠着你的枪，我靠着我永生神耶和华的名来向你挑战。”结果他很快的，神祝福他，他用一个弹弓就把哥利亚打死。以色列人非常的振奋。当这些军队进来的时候，所有妇女在跳舞，在那唱说：“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怎么样？杀死万万。”扫罗非常的愤怒，我就差什么还没给他了？我就差我的王位没有给他了。所以从此以后，他看到大卫是眼中钉，神给他权势，但是他看到一些大卫的时候，他觉得大卫是他这个王位的威胁， 所以他看到大卫的时候就想要杀他。你看到镜头里面，他能拿矛去杀那个大卫，各式各样方法追杀大卫。啊，弟兄姐妹，有很多事我们觉得东西是属于我们的，这是我的，我的，抓得紧紧的，不想放手。可能是我们地位，可是我们财务，可是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孩子要进入什么学校，这个我的位置一定要是属于我的，别人不能够抢我的位置。我知道，我知道是神给你的，你好不好把这个紧紧抓住的双手来带到神面前来祷告，来知道神为什么要赐给你这些东西，看神怎么样让你好好使用神所给你的。接下来我还用一个角度来看才干。这个故事背景是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，门徒本来以为耶稣应该讲说耶稣基督死了以后，刚开始些门徒讲说啊，我们倚靠的老大死了，我们倚靠的能力没有，我们就没辙了，干脆我们回去干老本行，去捕鱼吧，就到海上去捕鱼。哎呀，搞了一天以后什么都没有。要晓得哦，就在他们这些人在就他们觉得都没有说，突然听到岸上讲说，为什么你们不让我把网放到另外一边去呢？要知道当时捕鱼这些门徒都是孔武有力捕鱼的专家，在这边打了一辈子的鱼啊，突然岸上来了一个声音说，为什么不把网摆到另外一边去的时候，有时候是很难的。尤其是你对一些事情啊，你觉得你很有把握，你知道怎么去做的时候，别人给你的意见的时候，你可能很难接受。可是当门徒愿意听的时候，一放到旁边去，他们几乎连网都拉不上来。来到湾区的弟兄姐妹，来到湾区的朋友，人家说什么？不是猛龙不过江，不是猛凤不飘扬，来到这边飞龙即凤啊！有谁觉得我自己是差的？我知道每一个人都有才干，你这些才干当你使用的时候，或许你很努力在做一些事情，我只建议你一件事情，你使用这才干的时候，有没有安静下来请听一下神的声音？你可以使用你的才干，但怎么样让你才干使得更有意义，不妨听听神的声音。最后一个我想要介绍的是什么？赏赐。故事是发生在约伯记。约伯是一个很有钱的人，很有财富，在当时在旧约时代的时候，他有各种各样好的东西。可是没想到一夜之间，他财富被他抢走了，儿子也死了。更惨的是，老婆对他讲说：“你信什么上帝啊？你上帝没用吧？信了半天，你什么都没有了，你还干嘛信他？”约伯讲了一句名言：“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的。”非常非常美的一句话。这句话虽然短，但是却代表一件事情。很多时候我们想说我们自己啊，是我的，是我的，但是没有想到这是神的赏赐。有时候可能是我们觉得我们为神做的事情的时候，好像我们所得到的并不是我们所得到，并不是我们所想要的结果。但是我想告诉各位一件事情，约伯的话所以为什么那么帮助人什么呢？约伯他虽然损失了财富，虽然损失了儿女，在那个当下的时候，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后面是代表什么意思，他是代表上帝去与魔鬼征战。我问你们，如果说一个国家的羽球队或什么，你怎么会被选上呢？一个国家篮球队或者国家的足球队，一定什么 一定是最优秀的。约伯所有这位分，约伯所有能承受这样苦难，是因为神看重他，因为神知道他能够荣耀他，他有这样位分来为神去征战，需要魔鬼征战。这是一个最美一件事情，是他认知到他是所得是从神来的赏赐。所以换句话说，我想告诉各位什么，一个生命所以能得到发挥，一个生命所以能够得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，什么？就好像我们使用说明书，你买一个机器能把这机器用最好，是因为什么？你照什么？照说明书去使用。你同样的，今天如果是说一个我们那个生命能够得到最好的结合，什么？是因为我们跟什么神联合在一起，我们听神的声音，我们听神的带领，就是什么？所谓，所以什么？道成了什么？肉身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荣光住在我们中间。所以，当我们生命希望能够得到发挥，当我们生命就要升华，我们的意义能得到结合，那是什么？是当我们把耶稣基督带到我们生命里面来，当耶稣基督心灵能够引到我们里面来。所以就什么道成肉身。在旧约时代，我们看到一个什么事情呢？旧约时代我们看到摩西带领会众出埃及的时候，他制造会幕，在会幕借着会幕里面让人和神能够沟通，把神的心意借着祭司带给会众。所以这个是在旧约旷野时代。后来呢，当他们能够成立国家的，所罗门建造了圣殿，感谢神，他们的确借着这个方式来代表神和人的沟通。但是问题是什么？这个祭司也是什么？也是人，祭司也是软弱的，祭司也必须要每年来献上他自己。所以旧约是一个影子，让我们看到他是不完全，还没有得到一个完全。所以到新约时代，我们看到一个什么呢？哥林多前书什么？来，基督的身体是什么？都是圣灵的殿。这位爱我们上帝，当刚才巴黎为我们献诗的时候，已经很清楚勾勒出来一个图像，上帝爱我们，他甚至把他生命，一个爱人爱到一种程度，不是指他给他所有的，不是给他的财产，而是给他生命给了我们。启示录三章二十节说，看哪、我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了，我要进到他里面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作息。这是在哥林多前书，更有一个很得力的应许，在启示录三章在讲说，神要什么？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来，神要亲自与人同在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我们的灵魂体都面对面与主相见。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呢，说啊，感谢神，我们的福音是耶稣基督复活了。我在这边要非常非常诚恳地告诉我们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不但是他复活了，我们信他人也要复活。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一个战胜死亡的主，信他的人也会战胜死亡，那一天会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显现。很多时候我们在想啊，这个我最喜欢举例子是说，我曾经在我第一次离开台湾到美国来的时候，我记得我上飞机的时候很难过，哎，因为我已经家人分开了，我们知道我们要离开很长一段时间，可是在我们分开难过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，我们再回来再相聚的时候，很可能是我念完书的时候，很可能是我衣锦荣归的时候，我们都有一个荣耀的盼望。今天在主耶稣基督里盼望，就是我们的身体都要复活，这是一个很重要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应许盼望，有血有肉，我们不但是复活，而且不再有眼泪，不再有痛苦， 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我们可能可以跟我们死去的亲人再次相聚，在主里面再次相聚，这是主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盼望。在结束的时候呢，我希望同样的，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问题，那道的心意是什么呢？如果你想看道的心意的时候，你可以把这个圣经翻开来，看到圣经最后一句话，当然最后一句话是一个书信的结尾，是耶稣基督恩惠与众人同在，但他最后在这个问候话最后呢，他讲了一句，他怎么说呢？在启示录22:20，他说证明这事，说换句话，这个是约翰是为证明这件事所讲的哈，就是作者约翰他说的，他说了三句话，第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是了，我必快来，阿们啊！再读一次，来。阿们。好，这句话所讲的意思就是说，主耶稣再来的事情不是一句空话，不是一个脑袋里面想的事情，这是会实现的事情。耶稣基督会再来，对我们每一个人讲的，不管今天你信或者不信，这句话会实现的。第二句话他说什么？来，主耶稣啊，弟兄姐妹，何其宝贵一句话，道就是耶稣。我不晓得你现在生命经历什么困难，但是我诚恳地邀请你，当你有需要的时候，你可以呼喊主名，呼喊耶稣的名字，主耶稣啊。我们的回答是什么呢？来，我愿你来，好不好？我们把这句话，把这个有颜色字读三遍，来，我必快来，阿们。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是了，我必快来，阿们。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是了，我必快来，阿们。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来，是了，我必快来，阿们。主耶稣啊，我必快来，我愿你来。约翰福音1:1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创世纪1:1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启示录3:22-20，是的，我必快来，阿们。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好吧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主耶稣啊，我们是感谢你，感谢你借这样很短的时间，我们对道有这样认识。主耶稣，你是始，你是终，你是阿拉法，你是厄梅戈，你是世界起头，你是世界的终了。你为我们预备的丰盛的生命，我们为这些你我们预备的感谢神，我们也愿意你为我们的这个应许来感谢。是的，我必快来，阿们。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我在这时候特别想要问我们当中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希望耶稣基督来的，好不好？你可以轻轻举上你的手，我要为你祷告。如果有这样心愿的，请你举手。感谢主。我在这时候我也特别向第一次听到福音的朋友，或者是说你已经听过很多福音了，但是你看到听到道这个内涵的时候，你也愿意在道里面有份，你愿意向主耶稣说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，我愿你进到我心门来。主耶稣，如果有这样心智的，我想请你们也举手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我想请你举个手。感谢主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你的道是何等的丰盛， 你为我们所付上的，你为我们的心意。我们感谢让弟兄姐妹有愿意的心等候你的再来，愿你的再来能够让我们真的活得更有意义，活得更加有盼望，使得我们知道怎么样更加的将我们时间用得更好。不管在我们才干，说你赐给我们的财富，还有你所赐给我们权势地位，还有我们的孩子里面，我们都知道怎么样的使用。所以说愿意我们在这一切你所赐我们世上上，我们知道怎么样荣耀你的名。我们在这时候更是为今天愿意接受你名的的福音朋友来放上感谢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感动他的心，愿意接受这个属灵的宝贝，用借着让他这个生命能够跟道结合。我们为今天整个聚会来感谢神，因为你在我们当中能够让我们看到你自己的道的时候，我们就心里面有火热，我们心里面有更多的一个盼望。这样的祈求祷告不配，乃是奉耶稣基督圣名求的，